第85集，
我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市长只好叹了口气说，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应该看得比他更深远。在一个军人当政的时代里，像他这种市长不过是眼皮子上面描的一道眉毛。他说，在下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我这会儿再看这位市长，在黑暗的车厢里觉得他倒像个失意的文人，同时也发觉他肯定是干不长。尤其到了第二天，当我看到那些被释放回来的学生与同事时，我更加确定，一个信守承诺的官员，他的仕途也就快走到头了。果然没过多久，报纸就刊登了新市长的就职公告，而这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们反饥饿与反内战的热情。我们要民主，我们要科学，我们要像炮口要饭吃。我才不在乎那位前市长的善意提醒，我就是要站在我的学生与同事们中间，站在那些失业的无产者中间，举着我的拳头喊出我们共同的口号。我乐此不疲，无所畏惧。骚动的城市与愤怒的人群让我浑身上下都充满着返老还童般的热血与激情。我时刻准备着随时被抓进监狱，甚至都想好了再次被他们暗杀。在激愤的人群中，被一颗迎面飞来的子弹击中眉心。事实上，从小到大我最讨厌的就是垂钓，那是只有傻瓜才干的事儿。一动不动地栽在岸边，把希望都寄托在那些活蹦乱跳的鱼的身上。可是为了心爱的妻子与新生的女儿，我不得不每天甘当傻瓜，一大早就坐在乌油江边，才发现水底的鱼其实一点都不傻。那么宽阔而欢腾的乌油江里，愿意上钩的鱼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条。好在我有学生帮忙，常常是等我提着钓竿赶到江边，他们都已经在了，他们都在为师母的奶水替我操心。胡慧棉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胸前长着那么沉甸甸的两大坨，竟然都挤不出一滴奶水来，喝再多的美国奶粉都不管用，除了长出了满嘴的燎泡。我那出生的女儿，哼，更不像话，他奶粉不吃，米汤不喝，一天到晚就知道蹬着两条小腿哇哇的哭，要么就是叼着他母亲的奶头吸不出奶水，还咬着奶头拼命的吸，直到胡慧棉疼得泪流满面，才发现女儿咕咚咕咚往肚子里咽的都是他的血。你生的这哪是女儿啊，啊，这分明是个喝人血的妖精啊。看着胡慧棉那两个血淋淋的奶头，我不止一次地说，为此我请的城里久负盛名的老中医前来把脉，得出的诊断是胡慧棉得了产后惊恐症，才导致阴阳失调，把该下的奶水都下回去了。这让我深感歉疚，能让一个产妇担惊受怕的人，只有她早出晚归的丈夫。好在老中医临走前给出了一副偏方，就是用同心莲、黄芪、白术、当归与瓜蒌三碗水熬成一碗汤，早晚一服，药食同了。那个时候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学校停课，城里到处都是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军士兵，占满了车站、码头与学校的操场。为了避免与溃军冲突，我们把游行示威与请愿都暂停了下来，有的学生甚至已经在为解放军进城偷偷做准备了。现在我倒是有时间伺候他们母女三个，这是我这辈子都没有过的体验。我既当爹又当妈，一大早还要去乌油江边垂钓，回到家里系上围裙再当厨娘，把胡慧棉感动的都不像个知识妇女了，唠唠叨叨的说，
君子远庖厨，让一个大男人围着灶台转，让我情何以堪。
到什么山啊就砍什么柴，哎， 现在我只能干这些。胡慧敏以为我这是在安慰他，两只眼睛又开始水汪汪的。看来女人终究是女人，尤其是刚生完孩子，往日里端着那点架子都会成为那个瘪下去的肚子了。反倒是傻丫头文华成了这个家里最安静的女人，每天只做三件事情：吃饭、睡觉与画画。这天我提着鱼篓从江边回来，刚上楼梯就听见屋里有说有笑的，进去一看，是个穿着制服的国军女卫官在帮着胡慧棉和面。再盯着那张脸仔细一看，我吓了一跳，她竟然是胡淑琴。
你怎么来了？你不在那边待着，大老远跑这里干什么呀？
三哥，我带了点美国面粉来，要做一道延安的裤带面，让嫂子尝尝我的手艺。
你不会是叛逃过来的吧？
我跟嫂子聊了半天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是远房亲戚呢。祖上那辈儿都住在东城门外的胡家坡上。哎，孩子该醒了，他又得哭了。
胡淑琴就当没听见，继续揉着那团面。胡慧棉这时起身去洗了把手，识趣的进了里屋。胡淑琴却已经笑到腰都快直不起来了，说嫂子都跟他说了我是怎么求的爱，怎么结的婚。他说
我相信你是这样的人，这种事情啊只有你做得出来。
你上来时没见到楼梯间里那个穿灰大褂的瘦子？那是保密局的人啊。
我知道。
说着他扭头看了眼站在窗边作画的文华，没事儿，他是个傻子。胡淑琴这才搓干净粘在手上的面粉，掏出一个信封，希望能替他牵根线，把他转交给马万全，再听听他的想法。马万全跟我一样已经脱下军装，唯一不同的是他是因为贪腐。据说当时他是跟那几个接收大员一起被押往重庆，后来考虑到在抗战中的功绩，上面给了他一个体面退休的机会。我不解地看着胡淑琴说，
你们对这个老家伙也感兴趣？
马万全很快会复出，担任白崇禧的兵团副司令兼秀州的城防司令，如果不出意外，国防部的任命几天后就会到达他手里。
这才是让我感到震惊的，连汉口剿总都未必知道的军事任命，中共都已经事先得知，而且看上去还是那么的确定无疑。我说，
哎呀，你们都成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猴子了，这仗还打个屁？
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啊。
胡淑琴说着指了指桌上的信问我，能猜到里面的信是谁写的吗？他能这样问我就不难猜。我说，那还用猜吗？宝恒吗？胡淑琴摇了摇头，说他离开西柏坡前，萧碧城夫妇已经奉命去了长春。说着他拿起那封信递到我手里，让我仔细看上面的笔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瞪着他说，不可能，王佳瑶去年就战死了。
那是宣传，仗都打到这地步了，反动派还有多少真话敢讲？汪师长选择了人民，在开封战役中率部起义，现在他的师已经渡过长江，很快就会来到秀州城。这座城市在抗战中已经毁过一次，我们谁都不想它再毁一次。
两天后，我在马万全接任城防司令的当晚闯进他家里，等了很久，他才穿着一身便服出来，冲着我伸出大小两根手指，说有六拨人在外面等着求见，但他谁都不见，今晚就在这里陪我喝茶与聊天。
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事到如今，除了生死与成败，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
上次来见你时，我还真以为你没几天了，哎，想不到现在又红光满面了。能一眼看出来的，只怕都不是真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连你都成了那边的人了，我只是个牵线搭桥的。是不是这城里的人都想让我成为傅作义呀？
你成不了傅作义，秀州城也不是北平城。
如果今天是由你来当这个城防司令，你会怎么办呢？
新的总归会比旧的好吧？你守着的这个政府已经烂到头了，哎，你还能找得出一个比他更烂的政权吗？